全金正日遺言建交美國，密信中共。法國宣布今年援烏78門海殺8萬枚155mm 炮彈。馬英九訪中只是配合中共統戰，此版名呼話學下晚年的張學良，習施展兩面手，一邊警告另一邊拉攏。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8日禮拜四，歡迎收聽每日要聞。朝鮮獨裁者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兩日前曾通過朝鮮官媒向外界放風，稱收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邀請，朝日將或舉行首腦峰會。不料事隔一日，金宇正突然翻面，並誓言朝鮮將不再與日本進行任何的接觸。禮拜二26日，新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的金宇正突然透過朝鮮官媒高調批評日本政府缺乏勇氣，不敢為新的朝日關係邁出第一步，並誓言朝鮮將不會再與日本展開任何形式的接觸或談判。據朝鮮中央通訊社的報導，金宇正指責日本政府不肯改變其長期以來在綁架問題上的立場，捉住永遠無法解決、難以克服的問題不放，並說今後朝鮮將不再關注並且會拒絕與日方的任何接觸和談判。韓國媒體首爾廣播報導說，金宇正之前為已而終的朝日首腦會談設下了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拒絕討論日本人遭朝鮮綁架的議題。但日本方面認為在朝鮮綁架日本人的問題上日方無法讓步。此前朝鮮官媒曾在3月25日報導說，金宇正透露收到日本政府提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透過不同的管道表達希望盡快與金正恩直接會談。朝鮮官媒的報導還引述金宇正的談話，強調朝鮮與日本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進步，關鍵在於日本是否可以做出務實的政治決定。如果日本打算徹底改善兩國關係，就必須做出政治決斷。不料在朝鮮官媒放出上述的風聲之後，岸田文雄在日本參議院回應議員的質詢時表示，他對有關的報導並不知情，亦沒有直接評論其內容，同時說與朝鮮的高層會談很重要，並希望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與金正恩舉行會談。日報官房長官林方正對媒體說，朝鮮聲稱綁架問題已經解決的講法日本完全不能接受。他說，我們永遠不能接受關於綁架問題已經解決的講法，我國會依照朝日平壤宣布全面解決綁架、核武、飛彈等各種懸而未決問題的政策沒有改變。對於這個話題的走熱，日本產經新聞社台北支局長赤坂明夫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新聞大破解節目採訪時表示，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將朝鮮當槍使，比如說被朝鮮發飛彈去威脅別人，其實是減緩國際社會對自己中共的壓力。他分析說，朝鮮既依賴中國又討厭中共，因為中共對朝鮮的支持從來就是讓其吃不飽亦餓不死的狀態，朝鮮亦一直想擺脫中共的控制，因此現在比較積極向日本表示善意。此版明夫提到自己當年派駐北京當記者時聽說，2011年金正日去世時留給金正恩的遺言有五句話：第一，不要得罪俄國；第二，不要相信中共國；第三，不要急著和韓國解決統一；第四，早日爭取和美國建交；第五，有事情給日本出錢。此版明夫表示，這些傳言無從考證其真假，但觀察朝鮮當局的外交行為基本上都是這個路數，所以現在朝鮮要過來很明顯又沒有錢了，想騙日本拿錢。此版明夫進一步指出，日本出於防衛方面的需要，亦有拉攏朝鮮的意向， 一旦台海有事，就存在朝鮮可能受中共指使向韓國發難，甚至向日本發射導彈的潛在風險。此版明夫說，現在只要將朝鮮搞定，如果有什麼事情，他朝鮮不會輕舉妄動的話，那其實能夠有非常牽制到中共的作用。美国媒体美联社的报道，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当地时间26日表示，法国政府将很快能够向乌克兰交付78枚海撒车载榴弹炮系统，并承诺今年会供应80,000发155毫米榴弹炮，以满足乌克兰的迫切弹药寻求。勒科尔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丹麦两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为这些155毫米炮弹提供资金，以使法国能够快速交付。法国仲设定今年内向乌克兰交付80,000发155毫米炮弹的目标，这个数量高于2022年2月24日冲突爆发以来至今交付的30,000枚。法国今年的目标是生产100,000发炮弹，其中80,000发用于援助乌克兰，只留下20,000发给法国军队自用。军事网媒回顾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法国同盟友国家总计向乌克兰提供49门不同底盘配置的海撒自走炮。今年1月18日，由加拿大、比利时、土耳其、芬兰等23个国家发起成立的炮兵联盟，设置目的是加强对乌克兰在关键能力领域的援助。法国在当日会议上提案表示，以法国军工企业奈克斯特系统公司的能力，可以在2024年为乌克兰生产多达78门海撒，成为这一批火炮承诺援助的起点。对于援助乌克兰的议题，法国总统马克宏曾多次表示，法国必须转向战争经济来支持乌克兰，而勒科尔尼则强力敦促法国军工加快生产速度。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排除在必要情况下强制征用人员、库存或生产设施，以及强制企业所有者优先考虑军事需求，扬言如果在生产率和最后期限出现无法达成的情况，法律允许武装部队部长和军备总局有所行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在4月1日至11日率大九学堂学生赴中国大陆访问，再次引发批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先生发文指出，马英九访中对台湾根本没什么好处，反而对中共政权有所帮助。此坂明夫直呼马英九至少可学晚年的张学良。此坂明夫27日深夜在面书发文表示，马英九前总统将在4月上旬到中国访问，时机刚好是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前，中媒一定会大肆宣传马英九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借此削弱赖清德就任对中国国内外的影响。此坂明夫质疑，马英九去年3月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机恰巧是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之前，今年1月台湾的总统大选前，马英九又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说，习近平国家主席是可以信任的，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报道。不知道马英九是不是故意的，每逢台湾的重要时刻都出来抢下风头，被媒体炒作一番，其结果都是对共产党政权有所帮助。此坂明夫直言，这一次前总统马英九会带一些台湾的大学生到中国去交流，但讲句老实话，根本起不到什么交流的作用。首先，中方学生都不敢讲真话，一定会照本宣科话，反台独促统一。台湾的学生亦只能配合演出，如果他们在中国讲出不喜欢和中国统一、中共独裁政权被人觉得恐怖等台湾大多数年轻人真正想讲的话，很有可能被以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名义捉起来。所以 所謂的兩岸青年交流能達成的共識，一定是批評民進黨反對美國勢力介入台灣等等中方想要的結論，講白了就是配合對岸的統戰工作。接著此班名夫提起了張學良，看到前總統馬英九要訪問中國的這個消息，俾我想到了一個人，被蔣介石在台灣軟禁了50多年的張學良。張學良晚年離開台灣赴美國以後，曾多次流露出思鄉之情，對周圍的人說想回東北老家看一看，但是中方多次提出邀請，張學良都沒有回去。有一次他對前來勸他回鄉的老部下雷正操，前中國政協副主席說，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搞得政治上很複雜，拒絕了邀請。因為張學良知道一旦自己回去，馬上就會變成中共的統戰工具，被政治利用。張學良一生做了很多糊塗事，但是晚年終於活明白了。3月27日這天，習近平似乎很忙，他進行了兩場重要會晤，一個是與美國工商界大佬見面，另一個是會見荷蘭總理呂特。在兩場會見中，習展示出兩面手法，對荷蘭語大警告，對美國工商界大佬示好，要求他們繼續投資中國。中共黨魁習近平27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的代表，包括知名手機晶圓大廠高通、資產管理企業黑石集團以及物流巨擘聯邦快遞在內，約有20家企業執行長出席。習近平宣稱中國經濟被美在外界體衰之下崩潰，呼籲外資持續投資，深耕中國市場。他亦強調兩國各界人士要多來往、多交流、多合作，並說中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透過交流、交流、合作，最後交融。思想上不同的分歧永遠會存在，但是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國家之間、家庭之間、親人之間都是這樣的。從中共央視播出的新聞畫面來看，習近平儘管面容憔悴，但盡量推出笑容來表現出一種輕鬆愉快的樣子。《華爾街日報》報導說，在新投資枯竭的情況下，中共政府加大了對外國商界領袖的活力攻勢。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上個禮拜會見了多位外國企業 CEO， 包括蘋果公司的庫克、高通公司的安蒙和美光科技的梅克羅特拉。在此之前，中共國務院上個禮拜發布了吸引外資的新行動方案，並修訂了相關規定，放寬中國部分貿易、跨境運輸和跨國製造相關數據的跨境流動規定。這項期待已久的舉措，先前在很多外國公司的願望清單上位居前列。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肖恩斯坦談及中共官員時說，他們發出的信號是對的，但這些信號現在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投資態度。他認為高管他們在修正投資計劃之前，仍希望看到改革方面再多一些的行動。有評論指出，中共目前發出的信號是矛盾的，他一直喊話給外資去中國投資，但是實際上中共制定的法規對市場很不友善，在外資撤離的大背景下，習近平迫不得已出來接見美國工商界領袖，做出一些保證來進行安撫。路透社報導指出，近年來習近平不斷強調國家安全的優先地位，使到很多外資企業擔憂一不小心就觸及紅線，即便北京高層不斷試圖展示對於外資的重視，仍然無法抹去外界疑慮。在北京陸續實施修正後的反間諜法，限制外資撤離對外國商業顧問以及調查公司進行突襲等事件之後，2023年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已縮水8%。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美國商界領袖他們 正试图修补因全球最大的两国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而破裂的关系。习近平在美国11月大选几个月前与美国商学界大佬高调见面，会带来什么的效应，值得进一步的关注。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